香港警方6月8日正式推出反恐举报热线，港人可以透过短讯和微信以实名或匿名的方式举报非紧急的暴力和涉及恐怖主义的人士和行为。警方希望市民提交的内容尽量具体，除了文字描述也可以提供影像。香港警务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高级警司林伟基在6月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港版国安法生效以来，整体治安大致上恢复稳定，但是警方留意到本土极端分子的活动趋向隐蔽和地下化，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若市民向执法部门提供有关信息，有助阻止恐袭发生，因此把反恐热线取代原有的反暴力热线。有关举报由6支纪律部队组成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跟进调查。为了鼓励市民举报，警方计划向提供可靠消息的爆料人发放赏金。
未来如果考虑发放赏金呢，我哋都会基于翻我哋现有嘅一啲。
林伟基表示，发放赏金的金额将基于现有的评估机制，包括案件的严重性等因素去厘定。林伟基还表示，如果个案牵涉严重伤人甚至谋杀，赏金可能高达80万港元。至于港人该如何辨识可疑人物，则没有特定的标准，但可以根据打扮、行为是否异常，以及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进入特定场所来判断。警方相信赏金制度不会诱使市民滥用热线。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排除赏金制度会破坏社群之间的互信，使社会充满猜疑和不信任。
用意好明显啦，即系而家要将香港变成一个互相监察、互相监视。
钟建华说，港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香港变成互相监察、监视的社会，打破香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联系，希望把香港人吓到，不敢像以往那样批评政府和共产党。现在由武官出身的李家超当特首，显示港府希望加强国安治港，希望香港人尽快抹掉对民主的诉求，忘掉北京曾对港人承诺的民主发展进程以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原有的反暴力热线自2019年推出以来，警方收到超过134万起举报，2020年推出国安处热线也累计收到超过26万起举报。至于有多少爆料被证实有用、跟进中甚至破案，警方没有透露数字。钟建华谴责港府夸大其词，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意图把打压港人自由人权等基本权利合理化。距离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不到一个月之际推出反恐举报热线，警方发言人说没有特别原因，并提及目前香港整体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意味着有受到袭击的可能，但没有具体情报显示香港可能成为袭击目标。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认为，习近平是否会在回归纪念活动期间踏足香港目前仍未确定，不排除港府趁机推出反恐热线的可能性。
因为习近平即系佢仲有保留住可能嚟香港参，即系
钟建华说，习近平保留到香港组织回归庆典的可能，香港保安局以及警察的国安部门因此有充分的理由采取极端手段，可以向北京表忠，不排除当局利用7月1日，利用习近平可能到香港的机会，进一步加强打压。香港警方在记者会中提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多年前已推出反恐热线，举报者包括疑犯的家人、朋友、同学等，显示市民及早举报将更有效阻止和打击极端分子的活动。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对美国之音表示，即使在新加坡，反恐相关法律也备受争议，也往往会牵涉到滥权。
他背后的法律依据基本上是内部安全法，他对这个执法单位的这个约束是比较少，法理依据是那内部安全法就不需要经过法院，他就是直接可以就是未审拘留，然后长期的这样子做。至少在民众眼里很难跟这个政治打压脱钩。新加坡他即便是把这个内部安全法用来当这个反恐来用，往往有人提出说绝大部分针对的是回教徒，背后是不是意味着就针对某种宗教然后带了某种歧视，一直在质疑的一件事情。
庄家颖说，反恐法律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无可避免会造成寒蝉效应。
他当然奖金是希望说人家能举报，不过有时候他未必是奖金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你跟我之间有些纠纷，那我就是要去骚扰你，我就去举报你。往往会有人因为其他原因，可能一些其他的纠纷等等，然后就是滥用这个法律骚扰他不喜欢的那一方。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